几乎在每个国家，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通常都会涉及一些书写的文件，就是证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字据，用来作为证据，诸如收据、信件、契约、招供和书写的声明等等的文件。不过，每个人也知道，光是单单把这些文件提出来，交给法庭还不足够。要让这些文件能够被有效的使用，律师、法官和陪审员必须要知道这些文件的一些特定特质，或者这些文件的主要特征。他们通常得花不少时间去了解和证明这个特殊的文件究竟是谁写的，谁是收件人，何时写的，为什么原因而写，写了哪些事情等等。知道这些因素相当要紧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使用那些文件。就基督教伦理学而言，我们也有类似的考量。不管面对哪种伦理问题，至少有个文件是我们会需要用来考量的，那就是圣经。不过，在做伦理抉择上，圣经对我们的影响则是因人而异。有的基督徒几乎完全依赖圣经，他们认为回应各种道德问题，圣经是无误且具有权柄的法典。另外一些人看重圣经的劝诫，但对于他所记载的并不是全盘接受。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在乎圣经，认为其中的记载与现今的时代毫无关联。人们对圣经在伦理学上的用处虽然有不同的观点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衡量了圣经的特质才产生了那些观点。这是我们基督教伦理学系列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第三课。这一课的题目是圣经的特质。在前几课里我们已经提过，神的特性是我们终极的标准，而他的话语就是这启示性准则的凭据，因为他清晰无误地告诉我们神的性情。在这一课里，我们要注重圣经的一些特质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了圣经是如何将神的特性启示给我们。在前几课里我们说过，伦理抉择往往涉及一个人如何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个情况里。这个观点就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到，在做任何伦理决定时，我们总是必须要考虑到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：神话语的标准、情况的特殊性和做抉择的人。我们称这三个考量的角度为伦理学里规范准则、情况处境和存在动机。在这一课里，我们要再从规范准则的角度找出做伦理抉择的合一标准。我们要把圣经特质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对于圣经这些特质的讨论主要是依据它的作者是神，也就是探讨它所具有的权柄和能力。第二，我们要来探索圣经所具有的相关特质，主要是因为圣经是写给人类读者的，这就涉及到圣经的清晰性、圣经的必要性和圣经的充分性。让我们先来看圣经是神的著述这一点。